太平军攻占了永安城，这是建军以来得下来的头一座城池，那自然是高兴了。官军没影了，这一带是太平军的天下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洪秀全就利用这个机会建国治军，开始封王设官，把这个行政机构给组织起来，一个国家了嘛，国号太平天国。天国之内有几大王，洪秀全自封天王，我是上天呐，天父上主皇上帝是我爹，我是他的次子，我是天王，下设东西南北四大王，四大王下头还有翼王，他们分工啊是这么分的：天王洪秀全，东王杨秀清，西王萧朝贵，南王冯云山，北王韦昌辉，翼王石达凯。在这几大王之下，把这官呢分成十二级，比如说丞相，那是官员之中最高的了，丞相检点指挥将军，总制监军，什么军帅、师帅、旅帅、白长、梁司马、大头兵，是这么分的。哎呦，都挺完善的。另外咱必须说明一点，他这个官啊他别嘴，比如说丞相，哎，按封建制度来说那就一个呀，国务总理就一个，他这不行，这丞相里头一共是24个，天官丞相、地官丞相、春官丞相、夏官丞相、秋官丞相啊、冬官丞相，而且还分正正副副、右正右副，总而言之吧，那官制乱七八糟，又憋嘴又记不住，这不知道是怎么打算的。总而言之，官制建立起来了。现在拜上帝会就是太平军跟天地会的人在一起联合着呢，人家那官怎么封人家说了算了，总的来说听太平天国的。洪大权被封为天德军师，那军师的地位仅次于天王，有事两个人商量啊。总而言之吧，表面上合作的还挺好，让老百姓啊都挺高兴。老百姓管嘛呀，有吃有喝就得了呗。大部分穷苦人、苦大仇深的人都拥护太平天国，都拥护太平军，因为来了之后有饭吃了，不受气了。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太平天国，最根本的原因，太平天国呀信奉洋教，他们私下里都叫邪教，他们信奉的是佛教、道教，对这个洋教不感兴趣，因此有抵触情绪。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，这是一小撮的，是死心塌地的反对太平军的，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地主豪绅呢、大商人呢、家庭比较富裕的人，都反对太平军，认为这个做法都是奸邪之道，左道旁门，盼望清政府还打回来。这个人们背后什么说什么的都有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再说洪秀全还任命自己的妹子洪宣娇是女营的军师，军师是最大的，要论级别跟丞相同级，统领女营事务，副手苏三娘。咱们也说过苏三娘救过洪秀全呢，他算副手， 协助洪宣娇总领女婴。另外太平天国还有个制度，一男女有别，就这制度根据什么定的咱不清楚，男女绝对的分开，界限分明啊，男的归男营，女的归女营，绝不准混杂，就是母子夫妻也不准在一起，那你要在一起违犯天条，掉头之罪啊，必须彻底分开。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到一起呢？得经过天王照准，说你们是夫妻了，签字生效了，这才合法可以同居，不见那就是掉脑袋的罪，不经过天王允许不准结婚，天王有权指定配婚。就这样他把他妹子洪宣娇许配给西王萧朝贵，萧朝贵还是官官呢，指婚。就这么的，洪宣娇不仅是女营的军师，同时还是西王妃。至于洪秀全的三亲六故，那更了不得了，媳妇儿赖氏现在是天王妃，儿子少天王，三亲六故全跟着当了国宗皇亲，全跟着起来了，这就叫一人生佛九族生天，那个了不得，要不怎么都想当大官呢。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再说清政府。警报传来，各地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送到北京，特别是两广总督徐广进、广西巡抚周天爵坐不住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个太平天国，封官设职，这还了得。以往呢他们有个习惯，对上级啊报喜不报忧，老是报喜事儿。本来那地方上挺不太平，往上一打报告就说了，我这地方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本来有人吃不上饭，他说我这吃的挺饱，为啥呢？表示我这官当的不错，换取朝廷的信任好升官，就这帮人是最可恨不过。徐广进、周天爵就是这路晦涩，原来闹事的时候他们就报，不敢说这事，瞒着朝廷，结果越鼓包越大，越鼓事儿越大，实在捂不住。到了现在一看不行了，再不说实情将来后祸无穷啊，报告皇上，现在的皇上是谁？不是前些天咱说那道光皇帝了，道光死了，现在换了皇上，咸丰皇帝继了位。咸丰谁？就是道光帝的儿子。说到这咱还得有个小插曲，把这事儿交代交代。道光皇帝在位30年呢，这个道光叫民宁啊，做了30年皇帝。他一共有3妃9个儿子，姑娘不算，就是个儿子。这九个儿子当中，长子、次子、三子都夭折，挺小就是6、7岁就死了，现在就剩下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剩下6个儿子，这6个儿子都长大成人。他死了之后，这地位传给谁呢？按照封建年代不成文的规定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皇上不在了，肯定传给长子。这个长子是谁呢？就是咸丰皇帝奕主，爱新觉罗奕主，这是他的名字。但是 道光帝有个偏心，在诸子当中最喜欢的，他认为最有才华的是六儿子，叫奕欣，叫奕欣呢，他喜欢啊，长得也漂亮，而且发自内心喜欢这老六，有心把地位给老六又不合适，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，现在这四儿子是老大了，这玩意儿说不出口，但是传给这老四吧，心里的又不那么满意，所以他在位的时候一直是犹豫不决，对将来百年之后传给谁没表态。尽管道光帝没表态，人们也看出来了，猜透他的心思，尤其是这咸丰帝奕主，奕主大几岁啊，一看他爹始终不吐口，心里没底呀、啊。没事跟自己的老师杜寿田就参考这事儿，师傅，你说我爹将来是能把皇位传给我，是传给我们家老六？杜寿田说：“我看得挺清啊，皇上偏爱六王爷，肯定是偏向六王爷。”你得好好争取，你要不好好争取，一旦在皇上面前失宠，那皇上就毅然做出决定，就让给六王爷，没你这份儿。你别看你是长子，这怎么办？都想当皇上，王爷是不错，比皇上差的多呀。为这个事儿，皇子之间勾心斗角，明争暗斗，其实这事儿也不奇怪。在道光皇帝28年的时候，身体不好，大口吐血，道光帝就预感到寿命不长了。那么身后的事还没做决定，怎么办呢？他要测试测试，看看我这六个儿子当中哪一个最趁我的心，然后我就拍板做决定。这一天他身体稍微好了一些，他传下旨意说，三日后朕要赶奔围场去射猎，去打猎去，皇子随从，你们都跟着我去，文武也参加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哥六个当中谁打的猎物最多，我要表彰谁，谁打的最少，我要处罚谁。道光帝什么意思？看看通过射猎考验六个儿子的武功如何，弓刀石马不见呢，他们平常都练。旨意传下，这奕主得着信儿之后请示他师父，老师啊，三日后打猎您去不去啊？我也跟着。你说我爹将这么道旨意什么意思？嗨，考验你们哥六个呀，至关重要，也就是说谁打的猎物最多，皇上是最高兴的、我怎么办？我先问你，弓刀石马步剑，特别是这个剑法，你赶得上六王爷吗？赶得上奕欣？赶不上。我要射10箭呢，许能碰上5箭，那5箭没准我心点底都没有。是啊，是啊，但是六王爷神射手，百发百中，你肯定成绩不如他，你肯定缴获的猎物不如人家多，皇上肯定不高兴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杜寿田有主意。你别不着急，射猎之时你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这么才能转败为胜。好，我听您的。老师教给他，他记住了。书说简短，道光皇帝 带着诸皇子满朝文武到了围场涉猎呀、啊。到这一涉猎，诸皇子谁不想在皇上面前献功讨好，破大命。等涉猎结束之后，到皇上这儿来献功来，我打获了多少，我打获多少都摆在这儿。要讲最多的六王爷一心，那大伙心里明镜一样，功夫棒极了，打的猎获最多。再一看，这一主啊，一样也没打成，一样都没有，整个是个零蛋。道光帝一看，脸就沉下，极其不痛快。一主，莫非你敢看我的旨吗？你再犯统，一样也没打成吗？一只飞禽也没射下来，一只走兽你也没射中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莫非你拿我的旨意开玩笑吗？其实这都是杜寿田教给他的。这四皇子一主闻听此言就跪下了，哎，爹爹，爹爹息怒啊！并非儿没那组能耐，我再犯统，我还说一样都打不中，他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为什么呢？爹爹请想，现在是春天，春天是最美好的时光，春光明媚，万物复苏。另外春天正是飞禽走兽孕育之时，正是交配孕育之时，而想到这些飞禽走兽也不容易，因此我心一难过，我手软了，我手软了，不忍杀戮他们，故此一无所获。这就是杜寿田教给的。哟，出乎道光皇帝意料之外。哎呀，孩子说的有道理，朕仁慈之君也。仁慈之君，别看没打的东西比他们仁慈，不但没受惩罚，还受到表扬。道光帝就有了印象，你看我这四儿子还行，我不应该犹豫，就应该让给他。这是第一次。那么第二次，就是在道光皇帝三十年的时候，在弥留之际，眼看要咽气了，利用清醒的时候把诸皇子给找来，皇上垂询问话，就是我死了，倘若不管你们是谁，你们要继承了我的皇位，你们怎么治理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？你们说说，文治武功你们打算怎么办？那考试啊。在此之前，杜寿田就知道了，告诉四皇子说，皇上要问话，这可是最关键的，人家六皇子掐着半拉嘴也说过你了，你那肚子里那货远不如人家，你肯定得失宠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出主意，你走走走。别忘了，就这么地。这四皇子就听老师的。等进了寝宫之后，一看道光帝在那躺着，面赛黄金纸，唇赛电液青，都脱了相，眼看就不行了。诸皇子跪在病榻之前。道光帝啊，强打着精神看看自己的骨肉啊，眼泪掉下来，说为父留在世间的机会不多了，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身后的事情，不知道你们哥几个都怎么想的，一旦我不在了，不管你们是哪个人， 你们要掌管的江山社稷，文治武功，你们打算怎么管理这个国家？你们都说一说，畅所欲言，说错了没关系，我听一听。干嘛呀？这就做决定了，哪个说的投他的心，他就拍板叫谁继承自己的地位。这哥几个早就使上劲儿了，疼他爹是假的，主要是想当皇上。皇上这一问，这是考试。再看这哥几个说开，他说一套，他说一套，他说一套，口似悬河，是滔滔不断。最能讲的六皇子一心，那现准备不行，一心就早就有学问。哎呀，盘古至今，古今中外，文的武的应当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把个道光帝说的是频频点头。有理，是，对。你看，他就跟这六儿子他投缘，怎么说他怎么听。那朱皇子一看呢，完了，没希望，肯定是老六的。可谁都发言，唯独这老四一主低着头，一语皆无，始终没说话。人家都说完了，道光帝心中不悦呀，一主啊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你干嘛呢？再看一主垂着头，鼻涕多长啊，那眼泪吧嗒吧嗒吧嗒，一双一对往下掉，珍珠断线，前面的衣襟都湿透了，都哭呢。你哭什么？你怎么不言语？这一主就按他老师教的那样，老师怎么教他怎么说，父皇，父皇要不在呢，我心已碎。看着爹爹的病体这样，儿痛不欲生，我心都碎了，方寸都乱了，我有万语千言我也说不出口，儿只有一个愿望，愿随爹爹至死。